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又一个泡沫警告，股票跨市场的溢价。这个报道之所以值得网友们关注，是因为这个现象啊，它也会对很多中国的网友啊有极大的诱惑，而且呢也极容易啊导致一些网友啊掉入陷阱。那么要了解这个市场的风险，或者说一种离奇的景象，理解上来讲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 LT 想努力的用尽量通俗的解析，来让每一个网友啊都能够听懂，都能够理解这个目前被全球市场投资者广泛议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我们不仅是围观看热闹，同时呢通过这个热点事件也会帮助我们在投资理财过程当中啊，避免掉入一些非常险恶的陷阱。他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第一呢，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个非常离奇的现象，也是目前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广泛议论的一个热点事件，就近期韩国的储存芯片的巨头 SK 海力士，他这个股票上市是在韩国上市，但是呢他又把他这个韩国股票拿到美国市场，以存托凭证的方式发行。那么目前呢，它这种 ADR 存托凭证呢，在纽约上市只有两个星期，但是就出现一股怪象，就在美国市场，韩国海力士啊 ，SK 海力士的股票的股价比韩国要高 16%-51%， 那么近期呢，在 30% 左右。这是个什么含义呢？就同样是一只股票，但是你在韩国卖与美国卖这只股票，美国呢就要贵 30%。 这种情况啊，中国的股民也是经常看到，也是经常在诱惑中国的股民。因为有一些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票，他们呢又用某种方式呢拿到中国大陆 A 股去上市，那么就存在香港市场上的股价与中国大陆股价出现一个差价，往往是香港的股价低，就同样一个公司的一只股票，香港的价格比中国大陆市场啊，有的会低到甚至超过 50%。 那么这个很容易让人们呢产生一种套利的想法。你比如这个 SK 海力士，我能不能在韩国买便宜的股票，再拿到美国来卖高价？为什么人们容易有这样一种本能的反应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存托凭证，它并没有中间加价呀，或者中间溢价的这样一个机制，它就是把你韩国的股票以韩元计价的换成美元计价，理论上它就是这么简单，同股同酬。但是它就出现了在美国加价了 30%。 那么能不能够做这种套利呢？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冤大头，宁愿到美国来买高价，而不去韩国买那个平价低价的股票呢？那么这个报道它就解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这里面存在一个单向转换限制。这个单向转换限制不是美国限制，是韩国限制的。就按照规定，在美国上市的这个存托凭证 ADR 可以啊无条件的换成韩国的本股，就你从美国买了股票换成韩国当地的没有问题。但是你在韩国买的股票，你不通过这个纽约证券交易所，你直接拿到美国来卖，这个不行。那么目前呢，美国的股价比韩国高，那有没有人去买高价的美国的 SK 海力士的股票，拿到韩国去卖低价去亏钱呢？没有这样的傻瓜。所以目前就形成了一种单向封闭的这种热潮，在美国热潮。因为我反正我又转不到韩国去，美国的市场呢又在追捧这个半导体，又买不到这种好股金股，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股价就炒高。所以现在就形成了同样的股票，美国市场与韩国市场出现巨大的差异。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就提示，就美国的这些投资者呀，在玩火是有风险的。因为目前来看他们是没问题的，因为你是个封闭的，你只能在美国买，美国投资者只能在美国买，你即便跑到韩国去买，但是你又拿不到美国市场交易，而且美国人跑韩国去买股票并不很方便的。所以美国人为了追捧追逐这一波半导体的价格的飙涨，不惜在美国呢把韩国股票炒成了溢价。华尔街日报它提醒什么呢？ 假如半导体这个板块的泡沫破裂，股价大跌，那么你这些追捧啊 SK 海力士的美国投资者，你会有风险。第二呢，当这种股票下跌的时候，你那个溢价呀跌得更快。他就举了个例子，就台积电，台积电是在台湾上市的，他也是拿到美国来搞这种存托凭证 ADR， 那么就有一个价差，那么目前价差呢在 15%， 但是过去十年平均的价差呢只有 3.2， 就如果回到平常，这股半导体的热潮降温之后，那么这种溢价它会一夜之间会消失。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啊，它提示美国投资者的。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这个新闻对我们普通人，对我们围观者，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么一个溢价的事件以及市场的风险。第一呢，我们首先来理解一下，当出现这样一种溢价，大的投资机构对冲基金他们已经下手了，你这些散户你是早就被他们埋伏了。包括中国一些不错的公司在中国 A 股和香港同时上市，两地的股价差异非常大，特别香港的股价非常低，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些机构啊他已经在设埋伏圈了，但散户你并不清楚的。 LT 就想用通俗的方式帮大家理解一下，在这种啊有差价情况下，散户压住美国的这种溢价，反正我也不方便到韩国买股票，溢价就溢价，美国人跟美国人竞争，但是你的风险你不要忘了有机构啊在算计你。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或者打个比喻，比如我们说一双球鞋，限量版的球鞋1000块钱一双在韩国卖，那么同样这只鞋也拿到美国来卖，美国呢有溢价，因为韩国这个很漂亮鞋，很好鞋，很热门鞋，那么美国呢就卖到了1300。那么聪明的人或者是一般的网友本能的就是，诶，我就多买一点韩国的1000块钱的鞋，拿到美国来卖1300，我就一双鞋可以赚300。那么目前就是这样的，就他这个股票在韩国1000块钱，在美国1300，那么这种生意能不能做呢？这个生意啊韩国就限制了，不行，你不能把我韩国的1000块钱一双鞋拿到美国来卖，那这个生意就做不了。做不了怎么办呢？那就美国人只能在美国买1300的韩国产的这个鞋，这是目前的状况。这也是专业媒体报道的所谓的单向通行的魔咒，就你只能够在美国买的鞋你拿到韩国去卖可以，但是你在韩国买的鞋拿到美国就是不行。那么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人会想了，诶，我能不能做空在美国的这个1300的鞋？因为你这个太离谱了，同样的鞋为什么美国贵300块钱？诶，我就在美国市场来做空，因为你早晚呢你这个价格会掉下去的。但是呢机构啊对冲基金没那么傻，因为你如果仅仅是在美国来做空的话，你的风险会很大的，因为你做空你必须借了一些股票，那么如果美国的鞋啊1300它继续涨，那你做空借来的这个鞋呢亏损就会越来越大，就你没有一个对冲的机会。那么现在美国的机构怎么在利用这种溢价价差的状况呢？又是单向的，美国的鞋可以拿到韩国卖，韩国的鞋不能拿到美国卖，这种状况机构怎么挣钱呢？那么目前呢美国的机构操作方式是，我买韩国的鞋来做空美国的鞋，或者买韩国的 SK 海力士的股票来做空在美国上市的 ADR。 那么他们怎么赚钱呢？给大家设想两种情况，就第一呢，当美股的狂热退烧，价差缩小，那么我们可以沙盘推演一下它的变化，比如我在韩国买的鞋1000块钱一双，然后呢它涨到1100，我把它卖掉我赚100，那么美国的鞋呢从1300比如说也降到了1100，它就回归一种正常，那么我的空单我就需要平仓，因为我是从1100买回平仓，1300我卖的，所以我因为美国的这个鞋呢从1300降到1100，我能够赚200，那么我的总利润呢就会变成300。那么第二个场景，就两边的股价呢一起暴跌，比如说半导体泡沫破裂，我们可以推演一下，比如说韩国的鞋跌到500块钱一双，就跌 50%， 美国的鞋跌到550。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之前做多韩国，我在韩国买1000块钱一双鞋，那我就亏了500，但是我同时做空了美国，就美国的鞋从1300变到550，我就赚了750。那么即使半导体泡沫的破裂，两边股价都大跌，我在韩国 小亏，在美国做空我大赚，最后净赚还是250。但是你看这两种方式，散户都亏得血本无回，但是对冲基金在这种单向流通的市场溢价当中，他们也能精准的找到赚钱的模式。同时你看他这种模式呢，即便两边都暴涨，就是半导体不仅没有破裂反而还暴涨，因为他是两边压住，他在美国做空亏了钱，他在韩国做多他又赚了钱。所以你看通过这个案例啊，相信网友们能够感受到，我们面对的似乎是同样的资本市场，同样的股票市场，但是机构与散户的投资方式、投资工具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就处在一种啊不对称的状况，挨打的状况。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网友啊该如何面对 A 股和港股的这种溢价，或者 A 股与 H 股的这种股价的溢价。你比如中国的一些央企、龙头企业，中石油、中芯国际、比亚迪同时在 A 股上市和香港上市，香港叫 H 股。那么 A 股的价格啊，有时候会高出港股的一倍甚至两倍，非常离谱的。那么这种情况它就给机构啊带来一些投资的机会，但是散户来讲，你像机构那样去投资的话，你本身的交易成本就会变得很高。你比如目前中国的机构怎么在利用这样一种啊 H 股与 A 股之间的价格的差异呢？它一般是两种方式，就第一种呢是所谓的单边择优，比如说我看好了这只股票长期的投资价值，我也不打算在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我来进行买卖的这样一种啊交易，我要长期持有。那么一旦发现这种投资机会，那么毫无疑问对一些大的投资机构和个人呢，他们就会去香港买便宜的，因为我买到是这个公司，我追求的不是它的股价，我是这个优质的公司未来的增长以及它的分红，这是单边选择。你如果价格低到一定程度，他就长期持有香港的地价。第二种呢，就是这种啊统计套利，一般的是一种啊量化对冲基金来做，就梁文峰他们那些人来做这些事，他们操作的方式呢是当溢价达到历史极高的地步，就中国 A 股啊变态的价格炒啊，炒得比港股要高到 1.5 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机构呢他就会做多港股的 ETF 来做空 A 股的指数期货。那么这种赌注呢，就像我们刚才列举的，目前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在做空美国的高价韩国股票，做多韩国当地的同一个公司的股票。那么这种统计套利的方式，它主要是在赌这种价值的回归，就是 A 股与港股的利差的缩小，一旦利差缩小，这种对冲基金它就可以大赚。那么有的网友说，哎，我看到很多股票同时在香港和美国上市，哎，有没有这样一种机会呢？统计套利的机会呢？这个是一点都没有，因为香港市场跟美国市场都是极其自由开放的市场，股票可以自由兑换，货币也能自由兑换，所以在香港与美国上市，比如说阿里的股票两地同时上市，这个你找不到利差的，没有机会的。但是即便港股与中国的 A 股有这种啊溢价，这个它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讲，你的资金规模、你的运作方式，你很难做这种溢价投资的。你的风险在哪呢？你的风险是被这种机构啊牵着鼻子去炒这种两地同时上市又是单边流通的这种股票啊，它会给你人为的制造风险。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在中国的股民，我就做比亚迪，买比亚迪股票，但是机构他看到比亚迪香港与中国大陆股价差异很大的时候呢，他就做这种统计套利的投资，那么他就会攻击比亚迪在中国大陆的股价，他会制造做空或者做多的行情来满足他的这种套利投资。那么你如果不知道他们在干这些事，你愣头愣脑的去投资了这个是非股的话，你就会卷入这个大机构的绞杀。不知道 LT 的这种解释啊，是否大部分网友能够听懂，也欢迎呢其他有经验的网友呢，在评论区用更通俗的方式向更多的网友啊来介绍这样一种市场风险或者是市场投资机会，这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大家琢磨一下。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报道，伊朗无人机袭击邻国，德黑兰似乎在试探川普最新的暂停政策。 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今天都报告了无人机袭击事件。两天前，美国突然暂停了对伊朗为期两周的空袭行动。德黑兰似乎正在考验川普总统最新的战略转向。沙特阿拉伯称击落了多架瞄准石油目标的无人机，其中包括首都利雅得的目标。沙特方面表示，这些无人机是由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从伊拉克发射的。另外，伊朗在也门的胡塞武装盟友表示，他们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主要红海的石油港口。约旦方面报告击落了两架无人机。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告了伊拉克北部发生了一系列无人机攻击事件。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上周五宣布停止对伊朗的袭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就伊朗也停止了对周边国家的导弹无人机的袭击。哎，似乎双方啊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相安无事，而且国际油价也出现大跌。但是这个报道它就出现了让美国很难受的一种状况，哎，我伊朗没有出兵，伊朗没有发导弹无人机，但是伊朗的小兄弟没有收手。那么今天代表伊朗出手的呢，除了胡塞武装，还有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那么这个报道就提出来，这是伊朗故意的，他在测试川普的底线，我正面不跟你硬扛，哎，我的小兄弟来骚扰，我看你美国有没有办法，你如果没有办法，我就会让你很痛苦，我就会提条件。所以这个报道它体现出来，伊朗在美国停止对伊朗袭击之后，他希望用这种啊代理人的小冲突来换取大筹码。他这种所谓的测试底线，他不是来测试川普的脾气的，他是想通过这样一种代理人的挑衅骚扰，为下一步的谈判增加筹码。那么如果美国目前认真对待去惩罚这些小的挑衅，那么又会打破目前暂时的停火状态。所以伊朗他也算着美国他会拿这些小冲突没办法的。但是这些小冲突呢，让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呢又痛不欲生，他们又会向美国来施压，要求美国管一管。所以这个新闻事件它还是反映了目前伊朗战争啊这种局势的走向，并不完全是美国来主导或者引导，就伊朗他自己还是有很多想法的。但是这种小冲突提高要价玩火，如果玩大了玩失控了，可能伊朗这个战术啊也会失效。但是伊朗这个新的举动新的策略非常值得关注。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内塔尼亚胡称伊朗问题是与川普会面的首要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启程前往华盛顿，他表示将在那里会见美国总统川普，这是自伊朗战争以来内塔尼亚胡与川普首次面对面的会谈。这将是内塔尼亚胡自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与他的第八次会面。内塔尼亚胡在离开以色列时发表电视演讲时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我们需要以极大的决心和智慧行事，我们将讨论议程上的所有问题，尤其是伊朗问题。当然我们的目标是维护自身安全并扩大我们周围的和平范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本月美国为期两周的轰炸行动。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周承认他和川普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因为以色列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似乎出现了分歧。六月的一次激烈通话中，总统称内塔尼亚胡疯了，这段通话首先泄露给了媒体，后来川普本人也公开证实了此事，这暴露了两位领导人之间有时会出现紧张关系。以色列周日表示将允许一支多国安全部队进入加沙地带，这显然是对川普的一种示好，正如川普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中所建议的那样。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伊朗战争打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美国与以色列的战略目标的不同越来越明显了，分歧是越来越大了。以色列呢，它是追求对伊朗的核设施与区域代理人比如真主党哈马斯彻底摧毁，长久去威胁化，因为以色列人认为这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是生死之战。但美国方面现在表达出来的战略目标呢，是美国优先， 交易型的外交原则，就川普的目标是用军事打击做筹码，逼迫德黑兰回到谈判桌达成新的协议。川普政府极力避免陷入一种无休止的战争。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以色列与美国的矛盾根本上还是体现在内塔尼亚胡与川普之间的矛盾。尽管万斯呢在前台批评以色列比较多，但是根本上还是川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出现了问题。因为美国有一种舆论，特别保守派有一种舆论，认为川普是被内塔尼亚胡拖下水来打这个伊朗战争的。那么川普呢，他极其反感别人说他被内塔尼亚胡拖下水，他越是愤怒的这么样的去辩解，他越是体现了川普某种程度上他也承认是被内塔尼亚胡拖下水。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分歧啊还是很有意思的，美国媒体读这两个人的强人的内心活动啊还是有一定共识的。就川普现在也有一点埋怨，有一点抱怨，因为川普不管对谁他非常强调一种掌控感，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色列他妥协的余地也不大，因为他不可能说看着黎巴嫩真主党对他的攻击骚扰他置之不理，他还要长期与这些人打交道，就他不能说为了服从美国的利益我暂时隐忍，他如果暂时隐忍的话，他又会助长地区这些势力啊对以色列的攻击，所以他就出现了很难调和的矛盾。包括这次内塔尼亚胡到华盛顿来，他能做的呢是重新劝说川普对伊朗强硬，重新来鼓励川普来严惩伊朗，不要相信伊朗。其他的他不可能来华盛顿告诉川普，哎，我愿意收敛，我愿意帮助你结束战争，哎，打到这个地方就为止，这个是内塔尼亚胡绝对不会去做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伊朗战争开始之初，相信呢大多数网友不可能想到打来打去打到美国与以色列反目了。那么这种意外它本身反映了这场战争的主导者或者这场战争的策略是有问题的，这也是为什么伊朗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甚至是形成一种与美国对打，甚至川普停战了他还派小兄弟来骚扰，多多少少伊朗是受到了以色列被美国冷遇甚至被美国反感的这种局面呢，他得到了某种鼓舞。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到美国来对双方来讲啊，都是一种高风险的会见，如果双方找不到一个相互妥协的共识，那么与伊朗谈判也很难有什么结果。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长兴科技上市的两个新闻。今天国际财经媒体包括一些科技媒体的焦点毫无疑问把长兴科技上市作为头条。第一个呢是彭博社报道，长兴科技开盘暴涨 470%， 成为中国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中国存储芯片研发与制造的龙头企业长兴科技星期一登陆 A 股市场，开盘一度暴涨超过 470%， 市值超33000亿元人民币，成为 A 股总市值最高的股票。长兴科技的发行价为每股 8.66 元，发行市值超过5790亿元，募集资金总额579亿元，是今年以来 A 股市场募资规模最大的 IPO， 长兴科技也是科创板史上第一大 IPO。 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报道也是彭博社报道，长兴科技的创办人承诺在公司 IPO 后向员工捐赠56亿美元。朱一鸣刚刚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在中美争夺全球科技主导权的竞赛中积累了巨大财富的亿万富翁的行列。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朱一鸣的财富周一在上海上市后飙升近 300%， 达到139亿美元。如今这位年过50的创办人正准备将其中 40% 的财富作为奖金发给员工，以留住他们，共同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打造先进的记忆体芯片。长兴董事长朱一鸣在5月的 IPO 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将转让 7.679 亿股股票用于员工的激励计划，上市首日股价飙升 470% 后，这些股票的价值达到56亿美元。此次股权转让凸显了随着人工智能财富爆炸性的增长，中国科技产业的格局正在转变， 为了进一步确保自身与公司目标一致，朱一鸣同意在未来十年内限制其售出持有的股份。这种承诺在中国大陆上市公司的历史上实属罕见。不过长薪的奖金也有一些限制，根据招股书说明，这笔奖金要三年后才会开始发放，即使三年后开始发放，也将分十年逐步支付。公司并没有说明部分员工还是全部员工会受益。文件显示，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有19298名员工。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长兴科技上市立即成为 A 股的股王，就超越中国工商银行，它还是反映了战略的稀缺性与超级周期的一种表现。33000亿市值背后，它反映的是在全球人工智能啊火热发展引发的储存芯片的超级上行周期，风口上的猪，非常典型的。所以他抓住这么一个时机的上市，让长兴的股票成为极其罕见的战略稀缺性的溢价。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朱一鸣他说拿出 7.68 亿股股票作为对员工的奖励，这些股票从哪儿来的？是他个人拿出来的还是公司拿出来的？那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以及今天其他财经媒体的分析，这个确实是朱一鸣个人拿出来的，而不是由长兴公司增发的股票或者直接出资。那么56亿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他还是根据朱一鸣承诺划转 7.679 亿股票按今天收盘的市值计算出来的。那么56亿美元嘛，差不多400亿人民币，所以这个在中国的上市公司里边是非常罕见的。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福布斯等财经媒体对朱一鸣的这个举动是评价非常高的，就他不是拿公司的公款或全体股东的权益来做顺水推舟的公关，而是实打实的掏出原本属于他个人的巨大的财富。当然彭博社报道也说了，他拿出这些股份用于奖励员工，员工拿不拿得到，多长时间拿得到，那可能还有一个巨大的故事。但是至少这 7.679 亿股的股票，它会从朱一鸣的名下剥离，进入公司的托管，这个还是体现了朱一鸣他这个的确是非同寻常，他这个人呢还是有他的一些独到之处的。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美国财经媒体也注意到，就这一次长兴科技的股价一飞冲天与一个 rumor 就一个传言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苹果啊现在在向川普政府请求，希望川普政府同意他们使用这个长兴科技的芯片，而且只用于在中国销售的苹果设备。那么苹果要用了中国的这个储存芯片，它就会减少对美国美光的采购，所以美光呢就到川普政府告状。那么目前全美的舆论都聚焦这个问题，在看川普会做什么裁决，所以苹果可能采用长兴科技的储存芯片也成为这一次上市舆论的一个 X 因素。那么究竟川普会不会同意苹果的请求呢？ LT 个人判断，这个对川普来讲还是很难的，但是正如川普自己说的，他是不可琢磨不可确定的，所以川普会不会同意苹果使用长兴储存芯片，这个值得网友们呢持续来关注。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新华社也做了报道，中国称美国承诺将替代关税设定为 20%， 中国表示美国已承诺将中国商品征收的替代关税上限设定为 20%， 这限制了美国总统川普征收新关税后关税的进一步提高。商务部周一首次披露了这项承诺，并表示这是华盛顿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做出的。北京方面指出，目前的替代关税为 12.5%， 似乎暗示美国在达到既定上限之前还有 7.5% 的额外提价的空间。这个中共的这个声明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前天与网友分享了中共对川普这次新调整的关税举白旗，就照单全收，也不抗议也没有异议。今天你看人家中共就做了这个声明，那么这个声明他并没有去批评川普的新关税， 他只是强调 20%。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说这个 20% 呢？而且强调说是美国答应的 20% 呢？至于川普宣布的新的301条款的关税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进口产品关税核定之间有没有差异呢？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就中共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的去反对美国的关税，甚至提出反制的威胁。他这一次呢，他只是宣布也就 20%。 尽管美国宣布的这个301条款关税是 12.5%， 中共对外讲 20%， 甚至让彭博社理解呢还有 7.5% 的上涨空间，给美国 7.5% 上涨空间。那么这种奇怪背后呢， LT 认为中共的第一个目的呢，他还是在向国内做维稳，给中国国内的舆论，特别是中国的外贸企业吃定心丸。因为按照新的301条款关税之后，各国家的关税要重新计算，有一些是明的，有一些是暗的，有一些需要累计的，有一些呢是重新设定关税。那么中共今天这个宣布呢，他说美国承诺 20% 就20封顶，我不管怎么调关税，对你20封顶，这个是稳定中国国内的舆论，让中国的外贸企业有一个可预期的边界。 LT 认为中共今天这个宣誓第二个效应呢，他还是希望给美国画红线，因为本来双方的承诺、双方的协议应该双方对外公布，那么中共选择单方面这种宣布，显然他也是在给美国划定红线，并为后续的谈判呢预留缓冲。比如中共他主动承认你在 12.5 之外还可以涨 7.5%，但是呢你不要涨过头了。那么这么说反而证明呢很难是 20% 的这种新关税，因为你如果是确定的话，你没有必要这样讲。包括日本与美国也有类似的谈判，美国对日本也有类似的承诺，就是按新的301关税与之前的关税怎么衔接，美国承诺日本呢是不高于原来双方关税协议的水平，征收水平，但是具体是多少，你看美国没有讲，日本也没有讲，这个是一种协议的状况。那么中共今天抛出这个 20%， 它反而呢给人感觉并不是一种共识或者是默契。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美国媒体按照川普的新的301 12.5 的关税是如何计算中国的关税呢？美国不同的媒体对川普新关税针对中国的征税标准，他们理解上还是有共识的。就这个共识呢，就比中共自己说的 20% 上限要高出 2.5 个百分点，就实际上会到 22.5% 至 23.4%。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主要是计算方法与涵盖的税种范围不同。那么很可能形成一种什么结果呢？就中共说的 20% 也是对的，美国媒体计算的 23% 左右也是对的，因为呢他们计算的基数不一样，商品的类别不一样。因为美国媒体计算的是叠加了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的301关税，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中共对外宣称的 20% 大概率呢只是为了给中国的舆论一个交代而已。就你为什么不反抗，原来都反抗，这次不反抗，我有个 20%， 那么最后实际征收高于 20%， 那也是一些个别的品类或者是部分的品类。 LT 感觉这个 20% 的宣示不是一种示强，在站在中国以外的角度来看还是一种示弱，还是一种息事宁人。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社交媒体非常热门的一个新闻事件，在热搜排行榜上这个标题都很劲爆，公职人员鲸吞学校资产，2块钱人民币买走8亿股权。哎呀，2块钱买了人家价值8亿元的股权，就这个事儿从标题上来讲确实很震撼的。这起极具戏剧性而且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民办教育危机的事件，是缘由所谓著名的衡水系的标杆河北安平县自增高级中学，这个学校拥有20000名学生，年利润就高达2亿元，但是如今这所学校呢却陷入了债务的危机、股权的纠纷和公职人员涉嫌违规干预，面临资产被司法拍卖的困境。这个安平县的自增中学呢是2017年前后呢开始建设，由房地产开发商韩世辉出资，号称 总投资20亿。他与原来衡水中学的校长秦某联合创办，全面借鉴衡水二中的管理模式。但是自2025年起，这个学校的资金链就断裂，欠北京银行、衡水银行、邢台银行共计5亿3300万贷款，另外还有9亿其他的债务。北京银行已申请强制执行并拍卖学校股权。那么作为担保人，贷款担保人就这个学校的创办人、开发人韩世辉和他的妻子的财产被查封，个人陷入破产的绝境。所以这是一个背景，所以接下来有这个背景才出现了举报，所谓的2块钱强夺8亿元的股权。就这个开发商啊，韩世辉自己要破产走投无路，他就举报当地的官员。那么他公开在社交媒体上举报2017年项目建设之初，当地任命原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某和县供电局党委副书记冯某负责协调项目。2021年，韩世辉称在这两个官员的逼迫下，以2块钱象征性的价格把学校40%的股权按当时估值约8亿元分别转让给了这个人大主任的哥哥和这个电力公司书记的岳父。那么这个韩世辉呢，还同时举报这个学校的管理团队，就是衡水二中的这个前校长，他们在经营学校时候呢，也把学费、餐费巨额收入转入另外一家公司自身教育咨询和多家校外的公司账户，导致学校账面空虚无法还贷。那么这个热点网络事件目前产生的影响呢，是衡水市的监察委员会已正式介入，并与公安机关协同调查取证。那么对于这个被中国网民热炒的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个2块钱拿走了8亿股权，而且呢当时的这个交易呢，无论是这个开发商韩世辉还是学校的经营团队都没有异议。这个相信中国网友啊一听就懂，这背后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就这个开发商啊，韩某2块钱把8亿的股权给这两个官员，他一定是换来了政府的什么优惠、土地、什么电力以及其他的一些行政审批上的一些额外的好处，否则的话不可能会有这笔交易。所以他更像是一种啊分赃不匀，或者是韩世辉走投无路、竹篮打水一场空之后的一种报复。这种2块钱换8个亿是一种鱼死网破的内讧。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新闻之所以轰动中国的社交网络，是因为这种对价呀太惊人了。但是即便是这种对价下， LT 认为拿到好处的不可能只是这个什么人大主任、电力公司的书记，大概率当时的县长、县委书记都跑不了。所以中国网络舆论呢，关注的并不是这8亿股权的问题，仅仅是8亿股权问题。假如官方对这个事儿就局限到这个什么人大主任、电力局的书记，那么这个又是在欺骗舆论。 LT 判断大概率他当时的这个县长、县委书记跑不了，他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样一种啊权力的寻租、权权交易啊恶劣到什么程度。而且如果不是这个韩世辉的举报，中共没有人来追究这个事儿。这也能够印证习近平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根本就是闹着玩，这么大的鱼都漏网了，那你那个网得破到什么程度啊？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个热点事件你冷静去想一下，相关利益各方啊没有一家是干净的。就像过去的戏剧台词，红洞县没好人，你看他这个涉及的利益方，当地的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最后换来的是官员的私人利益。而且 LT 笃信绝不止到这个人大主任，他搞不定的什么土地啊、规划呀、财政啊，那些靠这个人大主任搞不定的，它是存在一种官方的普遍违法、系统性的违法。你说这个经营团队，这个衡水二中的前校长绝不是省油的灯，你拿他来做牌子，拿他来给你赚钱，他会截流。甚至如果这个事儿闹崩了，这帮团队啊，他们又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建一个类似的学校，甚至连学生一起带走。这洪洞县哪有好人呢？再说这个韩世辉，他是个善茬吗？他也不是个善茬。你看他胆子多大，他在当时能够用8亿 股权只换2块钱，那么背后的黑账、违法的利益对价，他都敢去交易。所以这个人如果认真查起来，他的违法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儿。所以这个举报事件，它的本质背后的本质，它就是政商合谋，借用名校的 IP 进行资本收割。那么现在出现了分赃不匀，爆发这样一种内讧，这个事儿走到今天这一步，它最大的润滑剂纽带还是政府的腐败。你包括所谓的这种什么名校的 IP 这种办学模式，也与地方政府的畸形的政绩观是有关的。哎呀，600分以上学生多少啊？清华北大的学生录取多少？这个也是因为追求这样一种变态的政绩，来无底线的来制造所谓的教育的产业化。但这个事件的真正受害者是这个韩世辉吗？显然不是。真正的受害者是他们权权交易下任人宰割的这些失地的农民，以及由于这种权权交易，当地政府本来应该征收的一些税收收费，那么这种权权交易出去之后，它就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负担债务，最终它让受害者就转嫁当地的民众。所以这个事儿你认真来理解，它不是他们的内部纠纷分赃不匀的问题，首先是他们对当地人民的犯罪问题。而且最难理解的是，这么大的阵仗，这么明晃晃的腐败项目，能够躲过习主席一轮又一轮的反腐运动。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